各位师兄晚上好，又到了我们每周四的锵锵茶馆。我们的茶馆总好像是赶上特殊的日子啊，今天是2月14号，看的是所谓西方的情人节。我们也在这个节日声中，跟大家一起聊聊公案吧。今天仍然是岩头全获禅师，还是我们的这个郭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郭老师，您就直接开始吧。
好，各位师兄，晚上好。智藏居士这个名字好像是熟悉，你等一下，我查一下，我见过这个人。这个人说话一直就是这个味儿的，总是就是非常的有佛模佛样的味儿，说起谁都是一股高山仰止的味儿。我好像有印象，难道是我记错了？也可能我记错了，我怎么总觉得这个智藏居士，反正是你这么说，你是变样的，不是好话，你这么说。我不上你的当，我们都是师兄弟，这是茶馆这个地方上是不论老师的，节日是快乐，茶馆这个地方上是不论老师的，我们是喝茶的地方，说师兄弟就没意思了，喝茶茶友，大家茶友相聚，上一次那个峨山成道的这个，再来一遍。鳌山成道的这个东西啊，没有什么难处，没有情人，所以很快乐呀。师共雪峰到山下峨山院压学术日，就是再把这个公案再过一遍。那个这是岩头跟雪峰一块儿辞去了德山，然后往山下走。到了峨山院，结果到了这儿之后就开始下大雪，下了几天的大雪，出不去门儿。这个时候的话，岩头呢就每天就在家睡觉，雪峰呢每天就在屋子里头打坐，打坐用功打了7天，雪峰实在是憋不住了，雪峰就说：“哎呀，岩头师兄啊，你能给我起来起来起来。”岩头说：“你干嘛呀？”雪峰说：“我今生我怎么这么倒霉？我这个姻缘这么不好，我怎么业障这么深重啊？这个。”就原来想着是，就是大家一块儿，就是这那个找个地方，然后去行脚。结果现在呢，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被人家走呢带累。现在呢，给师兄到这儿，跟师兄到这儿呢，你又只管睡觉。然后岩头就说了，你这个你在这胡说什么呢？你每天呢在这打坐着，就像是那个黑村里头的那个土地一样，就是黑村里的土地一样，黑漫漫的，就是你不明啊。你这个是一个土抹黑啊！你就每天在这打坐，你给佛教抹黑。以后啊，你要是出山去啊，你就凭着你这个去弘法呀，你就去祸害人家男女去吧！你把人家男女都给祸害了，都给魅惑了，魅惑了就是作妖作魔，作魔作妖，把人家都给妖去了，你行去搞妖去了。然后雪峰就用手捶着自己的胸口啊，不是我要祸害人家，是我自己这里没有稳呐，我不自己不能欺骗自己。大家在这捶着自己的胸口，稳还是不稳？你敢不敢欺骗你自己？敢不敢就是说你自己在对自己这里还心安不心安？所有的公案什么的都没有东西的，只是在这儿，你每天你捶着自己的胸口，这里稳还是不稳？人家这个蔡小鹏啊，人家那个雪峰捶完了之后，人家雪峰是打坐的，人家去打坐去了。你一天一坐，你在这儿，雪峰是用功逼到这儿了，逼到这儿了，你是。蔡小鹏现在是啥呢？就是你是就是没有稳在，不，虽然不稳，但是你也没有逼到雪峰那个级数，雪峰是逼急了才这样的，他不吭声不说话的，他逼急了他才跟岩头这样的。你是现在是，肯定是个小强，但是你也没打死，就是半死不活的在这儿。虽然没有稳在，但是也不是说就是说梗到了睡不着觉吃不下饭。那个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的劲儿，过了，过了。如果是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就好玩儿，但是现在呢，就是激你也激不到那个时候了，因为迁坐这个它自然有力量，就是你理上之见没有透彻，它自然有力量。它这个力量就是只能这么说，你越修越往下修啊，你的就是你的第一感觉跟你的理是打成两截的，你的理智让你往这儿走，你的感觉是让你往那儿走的，你的理智跟感觉是分家的。修行还是有力量的，修行的这个力量就是不妨碍的力量。但是你一说个不妨碍就变味儿，你说个不妨碍就变味儿。但是它确实是无事儿的，但是你不能把这说出来，你一说出来就变味儿，一说出来就变味儿。 所以说就要么就别说继续修啊、嗯，要么就别说继续修。一说变味儿，变味儿影响你修，变味儿了之后的话，这修起来也别扭，稳不稳且治，公案看不懂。林华，你要是公案看不懂的，我们有微信群，有 QQ 群，你都可以就是联系。还有咱们初二到初四，最近就我就成麦霸了，好像是总是在，你就至少的话星期二和星期四我是在的，你就有什么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啊你贴出来，咱们大家一块儿讨论讨论。这个公案呢、啊、千万不要考虑任何人的解释，任何人的解释就这么说吧，齐老师对一个公案的解释在不同的场合下解释也绝对不同的，那公案都是直指人心的呀，它指的是你的心，你在看公案指的是你的心，你的心在不同的时候一处不同，那个公案的解释就不同，因为它是要解决的是你的心的问题，它要为你的心服务，所以你不妨问，嗯，就是对对对，蔡师兄他就是修行了，有修行的惯例，修行的惯性，就是你需要扔东西，你把这些东西都扔掉。比如说蔡师兄啊，你可以这么说嘛，人家说你是嘴上不稳，大家讽刺你，你就这么说，蔡师兄，你不是有不稳吗？你不稳你拿出来嘛，你哪一点不稳你拿出来说一说啊。前尾捶胸顿足不行，前尾得一哭二闹三上吊，理智战胜了情感。就是蔡小鹏，你有什么不稳的地方，你具体哪里不稳你拿出来说说，拿出来说说。受了教了，对对对，我现在就看你这一句，你说受教了礼拜而退，我要听听你受了什么教啊，你说一说，你既然有个东西可受，你得说说出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同是佛的弟子，在这一直是一块的在佛弟子座下学习，一块在三代祖师座下学习，你有什么东西不可独享，你受了什么教，你现在要摊出来老老实实的真真实实的告诉我们啊，你是受了这个教，扔了这个理论，你要是想扔了这个理论，你就必须要实行，实行就是把这个理论也扔掉，把这个理论也扔掉，把就是我教给你的这些也扔掉，你就别说这种受教的词儿，你说行，嗯，回去了就这样也好，你别说这种受教的词儿，扔了理论是真的要扔，现在就要扔，就是当下就要扔，你以前不扔不管，以后不扔也不管，但是当下你能扔给我看，就是在这儿。林华密稳了不可得啊，这个是说的某甲这里未稳在，不敢自瞒。林华呀，既然是密稳了不可得的话，那么那个公案看不懂，那个密看懂也了不可得呀，你为啥说一个看不懂呢，都没有一个看得懂，就像是兔子它都没有脚，你说那个你有个兔子脚那不是没用。杜新民，你说说把扔掉也扔掉，那是什么呀？那你就是出去算了。把你这句话扔掉，扔掉以后，又谁能密稳？嗯，对呀、啊，密看懂了不可得。所以说啊，你在了不可得这里啊，没有真正的站住。你要是真的站住了，就没事儿，嗯，就没事了。真的站住了，就不就是说你就是打死了，就是死了心了，不要一个明白了。那正好是明白。那正好是明白的心态，就死了心了，再也不要一个明白了，因为密明白逗号了不可得，就是密明心见性之明见了不可得，你就不用扔我，我都没有来过，扔我干啥。坐不没来谁在说话，那就看看你听了没有了，你要是听了那就是我没来是错了，你有话可听，我没来是错了，那个没来的话不是对你说的，对你来说你有没有在听啊，你假如说听到了我说话，那我不能说没来，你要是说你就是你是一个无耳人，从来没听过话，这个话正好是没来的，正好是没来的，就是有一个无耳人在说话，有一个无腿人在走路走过来的，没来谁在说话，就是对这个的，你没来是对着你没有个东西可听，你听到了个东西就那就是我没来，我说没来就错了，我不能说没来。如果按照公案的打法，你要是问没来谁在说话，那公案的打法就是哦，那小狗在听我说话，我不会说谁在说话，我只会说小狗在听我说话。刚才说到了某甲这里未稳在，不敢自瞒。 然后诗云，哎呀，我以为你以后能够就是特别特别的孤峻，再也不依靠任何人了，我以为你能够这样的话把这个德山呢叫好好的弘扬下来的，没想到啊你现在还是这个程度啊，真没想到，我以为你这个地方早都已经透彻，没想到你现在还这样啊，才这样啊，我真是没有想到。然后雪峰说，哎呀师兄啊，你不知道，我真是确实是我自己不稳。那个，然后那个岩头就说，如果是你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现在就说说你到底哪个地方不稳呢，你哪个地方就是说心里没有把握，你都把你有印象的地方你说说，你说说的话我给你看看，对的我就说对的，错的我就说错的，对不对啊，哪个地方你不是没有把握吗，心里头没有个稳处吗，心里头就说没有个把柄吗，不就是不那个不是那种的特别的那个有定盘星吗，那你说一说嘛，你哪个地方你觉得没有把握，我你对的我就说你这个地方对的你坚持下去，错的我就说你这地方不要坚持。雪峰说，那好，我呢最开始的时候到岩观这里的话，岩观就说了，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我在这一听我有个入处，岩头就说，哎呀我跟你说啊，今天你我相见以后30年内你不许再说这个话题，这个话题你要扔的忘得干干净净，就是这个东西不相干，简单就是这个东西不相干。雪峰说，那好，这个不相干你再看啊，我后来又见了洞山，洞山就这么说的，你看才前两天洞山说的，切记从他密，条条与我疏，渠金正是我金不是急，不要从他别的地方觅啊，这个什么东西啊，但是虽然不同他觅呢，这个什么东西也和我不相干，虽然和我不相干的话，渠正是我，这个水啊，水流的这个小河啊，这正是我，但是我呢正不是这个河流，我正不是这个河流。岩头说，哎呀你要是到这儿来啊，这个自救也未撤在，谁能说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自救也未撤在，自救也未撤，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个地方自救也未，他说的特别的好，就山河大地是我，但是我并不是山河大地，说的多好啊，这句话没有任何的毛病，但是岩头说，你这样的话你自己自救都自救不得，你还给别人说理呢，你还去弘法去弘别人呢，你自己自救不得，为知道吗，大家说一说这里为什么自救不得。风然后雪峰就说，好，这里自救不得，那就是看看这个，后来呢就是我就问德山，我说的是这个最究竟的就是这个圣地第一地，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有份儿啊，这个最高级最究竟的这个最上上的这个圆正佛果的最后这个最彻最彻最关键的这个，就这一转身这个地方的话，就这里最关键，这里我还有份儿吗？德山揍了他一下，打了他一棒，你在说啥呢，你胡说啥呢，你让你再扯。然后我当时呢受了他这一打之后，我就像桶里脱一样，当时的时候就傻在那儿了。这个地方有点像什么呢，就是百丈禅师当时的时候，马祖一喝百丈禅师三世耳聋，就傻在这儿了，傻在这儿啥也不知道了。然后岩头大喝一声，哎呀你不知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吗，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吗？雪峰说，哎呀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是在这个洞山这里，在这个岩官这儿，在洞山这儿，在这个德山这儿，我都没有得到，完了我就一辈子啥也没学着啊，那我以后怎么办呢，我以后再怎么办呢。岩头说，以后啊你要是想弘扬，把这个佛教弘扬开，我告诉你就一个诀窍，你就尽管自己说，你就只管自己说，啥也不要顾，这你就盖天盖地了。雪峰说，哦，哎呀原来如此啊，他就是在这忽悠了他一下，实际上他的要是按照教下的说法，就是哎德山这个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岩头不这样，岩头说你在胡说什么呢，从门入者，你从德山这儿有个入处，你就不可能是真入，你在德山这儿有个入处就绝对不是真入。他说那我怎么办呢，他说哎呀你就自己说你自己的嘛，就这一点，他就绕了一个小弯儿，就是先打了他一棒，然后又给了他一个胡萝卜吃，他就放心，哎呀原来是这样啊，师兄啊今天算是成道了，你这一句话这么说话的话又在那骂人了，今天谁是鳌山成道，成了一个什么道啊，你说说听听。还有渠在，那就是说没有渠在吗，没有渠在就对是吗，还有渠在，他可是说了，我今天不是渠啊，我今天不是渠，这句话还有渠在吗，他明明说的是我不是渠，这个是五灯会员里头的吗，对，五灯会员里面有这一段，五灯会员这一段里头应该是雪峰的，在雪峰那里，五灯会员这里都没有归到岩头这里，这是说的是雪峰鳌山成道，没有归在这个岩头里，然后我是把五灯会员里头的雪峰这一段拿出来了，因为在景德传灯录里好像是把这一段归到了岩头这里，但是他写的没有那个五灯会员上的精彩，大概我用的是五灯会员，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我现在不太记得了。还有个能所在，赵静说还有一个能所在，那你说说没有一个能所在是什么样子啊，你说一下，没有能所在是什么样子，你也不能不答话呀。 第一句见得自救不得，哎，对对对对对，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啊，对对对，从门入者不是家珍，那什么是家珍？还有道可成，难道没道可成就对吗？难道没道可成就对吗？林华，没道可成，你来修心中心来干什么了？雪上又加霜，你还知道雪上加霜啊？去掉霜，铲却雪是什么？蔡小鹏，去掉霜，铲却雪是什么？啊，打得好，打得好。我这么说正是雪上加霜又加了一层，不能教你了，教你会害你的，不教你了。
打你了吗？
打我呢。哎呀，雪上加霜。刘洋说你打我打得好，你看看刘洋又雪上加霜。嗯，你说清楚为什么打我，说清楚，不能随便打人的，咱是茶馆喝茶的地方。胆子大了。还嫌不够疼，你看看你舍不得打我，这么说你还不打我，还嫌不够疼，你是嫌我，你是嫌我疼啊，打的你不敢打，在这儿就是心中有慰问在，我一下子都你就开始受我讥讽吧，你就是还有你说你要是这句话出来了，蔡小鹏说还嫌不够疼，你就受我打吧，你打我我就再打你两棒。燕子吃菜了，手心慢十秒左右，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上一个说到的是，他说还有个渠在，他不是说了我今不是渠吗？我今不是渠吗？锅煮菜，
开菜。
蔡小鹏，你给他们每个人都打一下。哎，算了，打我打我打我，不打那我太多嘴了。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生死跟前是没有任何人情的，没有任何人情的。虽然师生之间不能不说没有情谊，但是这个情谊表现的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毫无人情可讲。所以说你知道谁最孝顺老师吗？那个邓尹峰，马祖把腿一伸，邓尹峰说你让一让，我要推车过去。马祖说已经伸了，我就不退回来了。然后邓尹峰就开着车，就推着车就从马祖的脚上压过去了呀。这是最尊敬老师的，这并不是不尊敬老师，他是最尊敬老师的，这是最师徒情深的。邓尹峰是铁杆的马祖的弟子，铁杆铁杆的。你这个情见并不是真正的，并不是真正的，就是说佛法的情见，佛法的情见是非常非常深厚的。说到这的话，就是南无三代祖师这里非常非常深厚的，是很深厚的，但是绝不是这样，绝不是这样。深厚表现在哪儿？就是邓尹峰那个该撵脚的时候一定要撵脚，撵不过去这个地方上，你请祸害师父了。你这个情见是祸害人呐、啊，祸害三代祖师，祸害我也更祸害你自己，祸害我们都没关系，关键是祸害了你自己。这个地方千万不可以有情的，实际上呢，别说是佛法上无情了，就是佛法上无情是最大的有情，因为世间法才是真正无情的。你得势了，人家所有的人都来；你没势了，所有的人都去。就算你有势得势了，一阵生死过去了，什么都忘了。世间人是最无情的，骨灰级粉丝，骨灰级粉丝更不应该这样。我时未稳在。我十位稳在这个地方上啊，这个地方上的话可以说是情见。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的心里头就是还是有东西。你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打雨呢能打，但是如果说释迦老子在，我一棒打死喂狗，刚开始我也说不出来这个话，因为那个佛模佛样尊重的那个劲儿很足很足，足了很长时间，这句话就是我说不出来，我总觉得这句话我开不了口，不敢说，不敢说。到后来就知道了呀，原来这才是真报佛恩，后来在这个地方上转过来了。刚开始总觉得释迦老子在，我一棒打死喂狗，这话我知道，这个我很认可，但是我绝对说不出来。让我说的话我就说不出来，这是最开始学的时候是这样的。后来一转弯，哎呀，没有比这句话更报佛恩的了呀。所以说云门是真报佛恩。雪峰云，我十位稳在，十位稳在。那个不是刚才说到了，就是说今日始是鳌山城的，这个公案已经到这儿就说完了，这个公案到这儿已经就说完了。有什么需要检点的，去你上一节课也说过，上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什么了。严师兄你这儿还有什么没有？ 实际上这个公案还不是那种的针锋相对，就是抡刀上阵的那种的，不是公案上的那种的针尖对麦芒的抡刀上阵。这个公案实际上是一个修行人的一个心理路程啊，修行人的心理路程，这里头充满了一个修行人的经历。你作为一个修行人，一点心里头的拐弯都没有这些的话，那你都不是一个修行人。修行人就是几番死来几番生，很正常的，这是一个修行人的一个经历，就是曲曲折折，然后呢，他把这些曲折都说出来，沿途一一给他打掉，这实际上这都是讲道理的，这一段公案都不是公案，它是讲道理的。别说这了，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是，有的人三年都修完了，这一块连想都没想，他都不知道把佛教误解成啥了，连什么色空意这个什么取经正是我今不是取什么学人还有份也无揍你一顿让你同底脱什么的，这三个一个都没有过，一个都他根本都没从这个角度考虑，天天考虑哎呦我这个念头好啊不好啊，然后好了我就不管他，不好了我要截断他，天天就在这儿，但是整了半天这都是着相，都是在念头上的好坏，念头上还有个好坏在。修行你心中心三年都修完了，这三个沟沟坎坎，岩关洞山和德山这个地方你连经历都没经历过，更别说这个岩头告诉雪峰的这最后一句话了，什么盖天盖地去，什么盖天盖地去啊，你就直接你就开始胡扯，直接开始胡扯，自己胡扯呢就是说是自己心里也没太大的把握，所以一开口胡扯都是说经云佛云三代祖师云元音老人云，跟你说话还要查个字典，抱一本字典旁边搁一个元音老人文集，你说一句我查一个，然后告诉你元音老人不是这么说的，惨得不得了。后面岩头后面的说法啊，我告诉你有一个东西可以查得很快的，我现在闲家具多，有一个东西是在张立刚那儿有一个，我到时候我可以打包给你们，我这个事儿又忘了，那个高飞也要的，有一个打包的东西，是一个就是那个 zip 文件压缩包，你把它打开之后的话就是一个词典，你就查关键字它就能搜出来元音老人对这个关键字的开示。
那人家怎么好像人那个黑龙江那个人家怎么
黑龙江的那个是视频的查，我没有用视频的那个查，我用的是张立刚那个从文集上查的。尤其是讲教驾的时候这个东西可管用了，他说一句我说一句，呵呵，大家都在那儿搜，呵呵，对对对对对，就是张立刚那儿的，对对对对，有一天见面我说哎有个这个东西，他我们两个见面，他帮我在电脑上直接下了，我现在就放在电脑的桌面上，只要我的电脑不死机我这个就会永远在。这个岩头啊，哎，对对对，别说是闲家具了，咱们这个茶馆啊，哪个不是闲家具啊？上面说的刚说完一个闲家具，都是闲家具。岩头就是这个鳌山成道以后呢，就是下了他辞了那个德山以后，后来呢是怎么样呢？有上堂开示，也有一些就是公案的答语，还有一个是沙太，这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据我看，我就把沙太放在了中间，那个答语放在了后面。为什么呢？因为他去世了的时候，他的那个徒弟帮他捡舍利了，所以我怀疑那个时候的话，他又从沙太又回来了。我是怀疑他是中间沙太的，他并不是最后沙太的。沙太就是说那个这个皇帝啊，他一时高兴，他有的时候管理僧人，他一时高兴的说，哎呀，这个何必留这么多僧人呢？这些僧人都是啥都不干的，社会不能养这些闲人呢，你们还俗要干活，这是一种沙太方式。还有一种沙太方式，佛教于世无益，道教才于世有益，你们都还要是只要么还俗，要么就是改穿道袍，这也是一种，就古时候就是有过好几次类似这样的东西。沙太大概的意思呢，我猜这个时候的沙太就是指的是不好的那些和尚不留，精英的和尚还是留，不好的和尚你就算了，还俗算了，你这个人也不咋地，你就还俗算了。就是他们有一个花名册，有一些人该还，有一些人不该还。这个花名册一换，雪峰就没还俗，岩头就还俗了。你说好玩不好玩？给我了，我忘下了，现在下不了。没事，你改天艾特我，你艾特我，我还给你下。就是雪峰他一直是很有那个佛样，道场也很足，人也很多。他那里沙太没事，他床会，人家都在他那儿，就是一堆人围着挤在他那儿，说法也很殊胜，大家挤到那床上津津有味，不舍得离去。由于这样，那个吃的听的很痴迷，哐，床塌了，就是坐的人太多了，他床会。但是呢，岩头这里没有人，人家把他沙太了，你还俗吧，还俗吧。 心里淘沙，哎呀，经常是这样的，很正常的。你看那个武则天不就是吗？武则天她就是供养神秀，把神秀请到宫里面做这个大师，就是供养他，供养他当国师用。然后呢，就不去找六祖。后来神秀说，哎呀，我不行，法脉是在六祖那儿，他才厉害呢。我师父把法传给他了，这武则天才去找他，还要人把他给压过来。实际上的话，他要真有心，他应该南下去找。哎，对对对，他应该南下去找六祖。他南下要去找六祖，那就不一样了，也许他就不是那样了。他实际上心里头，我总觉得他应该是有很多矛盾的。他就是啥那个违背常伦常理的事儿都让他办完了，他心理压力应该蛮大的，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应该是这个，应该就是这个。雪峰跟岩头，就是雪峰说，哎呀，师兄啊，我今天才是鳌山成道。然后呢，他们两个就下了山了，雪也停了，他们两个就各自分流了。雪峰另树一派，岩头另树一派，就是这样的。岩头呢住在哪儿呢？住在那个鄂州，就是湖北鄂州，湖北鄂州。所以这个湖南湖北还是挺出人的。湖北鄂州，鄂州那里有个岩头，就这个地方他住在那儿。岩头就是这叫岩头全货嘛，他的全名是全货禅师。他因为当时的时候住在岩头，结果他在岩头那儿住息的时候就赶上沙太了，赶上沙太还俗吧，他就还俗当了一个啥呢？当了一个船夫。当了一个船夫，的话，他在船的两岸就各放了一个木板，有人的过河的时候呢，他就啪打一下板，就是打一下板，然后那个岩头就把船划过来，说谁呀？或者说你要过或约那个要过哪边去，或约要过那边去，然后师就会问他，在人家打一下板，师就会过来，谁呀？然后他说，哎呀，你麻烦送我到那边，然后他就那个划着船迎过来了。就是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这个鄂州。现在不正喝着茶呢吗？你就没份儿了，还啥时候你家东北家盘个大炕让大家喝茶去，没份儿了。你祖籍德山的，哇，这两个人都厉害。钱伟说他是生在鄂州，钟志斌说祖籍德山，你们两个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梅林更说了，我是黄梅的。我也不是十三不靠，南拳开封的，开封王老师，南拳战猫的，南拳是新政的，好像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反正是新政那一块的人。雪峰往这个福州，往福州卓安过沙太后，忽有两个那僧来礼拜和尚。和尚才见上来，以手托木安门，放身出外，云是什么？那个齐僧对云是什么？风便低头入庵里，齐僧三五日后便辞。风云什么处去？对云湖南去。风云我有同行在彼，妇孺信子得吗？僧云得。雪峰随作信，信云依自鳌山成道后，弃置于今，同参某信，父上师兄。齐僧到岩头，师问什么处来，云南方来。这个岩头说了，到雪峰了吗？对云到了，来时有信上和尚，便抽书过于师。这个岩头接得，便问这个雪峰啊，近日有什么言教啊？僧云我某甲出道时有一则因缘，随举前话。岩头就问他说什么呀？僧说他无语，便低头入庵。师便拍掌云：咦，我当初悔不相依到幕后去，我若向他到幕后去，天下人不奈何雪峰。其僧到夏末聚臣前因缘，问师云：师道，我悔不相依到幕后去，如何是幕后一句啊？这个岩头说：你何不早问？僧云：某甲不敢容易。诗云：虽得德山，虽则德山同日生，不与雪峰同之死。汝欲识末后句，指这个便是。指这个便是。这个公案也很那个，这个公案也很，也很那个，也很那个啥，也很拐，也很拐。博老师也那么去了，哈哈哈哈，对呀，我不比人家好多少。现在就袁荣没这么去，我还没见过有沈阳的，有沈阳的都不是袁荣，我都不是那个禅师啊，就不是那个禅师。沈阳那边的一般都是新罗国了，你知道吧？新罗国了，有沈阳的，有就是有那块东北的，以前的禅师很少有就是东北的，新罗国。 窑子过新罗，就是那个。这个说的是雪峰啊，他呢，他就是在那个福州卓安，就是沙太后。沙太后就说明这个沙太呀、啊，沙太了一阵儿，这个沙太的风过去了，可能沿头啊又有地方筑息了。沿头就是在还在鄂州那个地方，雪峰还在这儿，就是雪峰在福州那里卓安。沙太以后呢，就是人家都知道雪峰这里有佛法，就有两个僧人来请教雪峰。然后雪峰一见到人来了，就用手托着他那个庙的门呐、啊，是木头的，就托着门，手托着门，把身体放出去，然后问他们是什么。然后那个僧呢，他没有回答，他也问是什么，这个他是不是向谁学呢？我总觉得前面好像有人家问个是什么，他也说个是什么，这个是到底是谁的风格？大家可以找一找。我记得他是应该这一句话可能是学语，僧对云是什么，然后雪峰呢就不搭理他了，回去就入到庵里头了。然后呢这个僧啊就在这待了三五天以后就走了。雪峰说你要往什么地方去啊？然后他就说我要去湖南。雪峰说哎呀我啊我有一个同修在那边啊，你能不能帮我捎个信过去啊？僧就说可以啊可以啊。雪峰就写了一封信，就是这么说的：岩头师兄啊，自一从峨山城到以后啊，到现在了，就是同参过去了，所以我给你这个信儿啊，给你这个信儿啊。岩头这峨山城到以后到现在，我给你这个信儿啊，给你这个信儿。这个信写的也确实是够奇怪的，然后呢这个僧人就到岩头了。那个岩头就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呀、啊、他说我是从南方来，他在福建嘛，岩头是在湖北。他说我从南方来，他说你在南方啊，你到过雪峰没有啊？我去了呀。然后雪峰说让我有信给这个岩头，给你啊，然后就把信给他了。那个岩头就接过来说了，就是雪峰现在都说什么呀？他说就是说我刚到的时候他倒是有过一句言语，他就是什么言语呢？就是他拖着门他来礼拜我，他拖着门就问是什么，我就回了他一个是什么，他就低头回去再也没说过话了。然后呢那个这个岩头就说哎呀你看看呢，我后悔呀，我当时没有向他说末后句啊，我要向他到末后句了，就天下人就不能奈何他了呀。你看看大家看着这句话熟悉不熟悉啊？你看看当时他说的大小雪峰不会末后句儿、后来说哎呀且喜德山会了末后句儿，且喜德山，可是他也只能三年活，他光这个末后句儿他就搞死人了，他就搞把人都要搞死了，把人都要搞得死死的啊，把人都要搞得死死的。他就是他说话就是这个味儿，他说话就是这个味儿，他都要这么说啊。知美上堂说法经。这个不是的，他说是什么，主要是圆融啊，他问了那个学人一句，学人同样的在反问他，一句不增一句不减，就是这个风格、我记得是有个禅师是这种风格，到底是谁我不记得了。他问比如说是那个师父问大家的弟子，你们如何是明心见性啊，然后弟子就回个师父如何是明心见性啊，就是这样的。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是这样风格的，到底是谁我不记得了。他这个僧人可能是学他，就是他说是什么呀，然后僧人就说了你说是什么呢，就等于是这个意思。雪峰一听啊，一低头啪就回去了，就是这个地方。然后就他抽出说了，就是说当时的雪峰就这样了。然后那个谁就是雪峰他我说是什么呀，我说你说是什么呀，雪峰就没吭声就回去了。然后岩头就拍着掌啊，捶胸顿足的说：“哎呀，我真是后悔呀、啊！当时我没有向雪峰说这个末后句儿，我如果向雪峰说了这个末后句儿，天下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奈何雪峰，都搞不了雪峰了。可惜啊，我没有教这个雪峰末后句儿。”然后这个僧啊就在这待，他在雪峰那只待了三五天，他在这个岩头这里就待了，待到了就是夏天都结束了，然后他就又跑到过来找岩头说的，师傅啊，你说的是你像雪山，你雪峰没有说末后句儿，就说你这个你就说一下这个你说的这个你没有向他说末后句儿，那你说一说吧，这个末后句儿是什么呀？然后那个岩头就看着他，你怎么不早问呢？他说哎呀，我不敢轻易啊。然后那个岩头就说了，虽然是我跟雪峰啊都是那个在德山门下的，但是我们虽然是都从德山门下出来的，但是我跟雪峰啊一直是不一样的，我跟雪峰是从来不一样的。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啊，你要是能知道啊，这就是末后句儿，我跟雪峰是不一样的。 你要是知道啊，就是这个地方啊非常非常的曲折，要是解释是可以解释的，但是这个地方是容易蒙圈的。其实要是解释是容易解释的，雪峰啊这个地方是承载的是德山，承载了德山。德山当时的时候，雪峰就说：“中未泯，古未降，你托钵往什么地方去啊？”德山一声没搭理他，德山回去了。因为他一看他这是就是说是挑衅的，他没有那种学法的心，我搭理你干啥，我就回去了。雪峰对他也是是什么呀，然后那个僧人就说你说是什么呀，他一看你就是这样，你就没啥，我搭理你干啥，我直接回去了，我就不见你了。他这个是那个什么是德山的，但是他不见人，他就把人塞在这儿了，塞死了呀。那个人到那个僧人到他那儿三五天，他拿他也没办法，然后雪峰就又想了一个办法。雪峰说：“哎，这样吧，你去找我师兄，你去找我师兄，我也不是让你参的啊，反正是你噎在这儿了，我噎你到这儿了，你也不好意思问。但是呢，我也不是让你参，你有个信，你交给他就行了，你交给他就行了。”结果一交给他，那个岩头把信往那一扔，就问了：“哎呀，那个雪峰跟你说啥了？”他就说了这个，然后岩头就说：“岩头没有说，就是一扭头回去了。”岩头没这样，岩头说：“岩头捶胸顿足，这个雪峰啊，真是不行啊，因为他之所以不行，就是因为我当初没有向他道这个最后这个最关键这一句话，我要是道他向他道了这最后一关一件这句话，他肯定把你收拾的死死的，他把天下人全都能给收拾喽。”然后这个僧人一听啊，他也吓坏了，我会不会挨岩头的收拾啊，他不敢吭声了。但是他也想学这一招啊，我也想学幕后这一招，将来把天下人都能给收拾了，那多好啊。所以说他就憋足了半天，夏天过去了，来问岩头，这个到底这个你说的这个能把天下人都收拾了这一句的幕后就是最关键的是啥呀？最关键他就说：“哎呀，你看看我跟雪峰就是不一样的，雪峰跟我就是不一样的。实际上的话，他在这个地方上，他如果真的能够有个入处的话，他还算是这个僧人，还算是雪峰的弟子，还算是雪峰的弟子。”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
没有下文了。
没有下文的。如意石磨后句，就是他这个没有下文，实际上意思就是我跟雪峰，我们两个是不一样。这个地方上有两个角度，如果这个僧人在这个地方能够有个入处，那么雪峰就不冤了。这个僧人就算是雪峰的弟子，就像是黄渤打了那个林济不明白，跑到大禹手之那儿去问，然后手之也打了他，然后回过头来他就打了那个谁一样的话，他回过头来他还是认黄渤。那个大禹手之那就是旁托了一下，手之说了不关我事儿。如果僧人在这里明白了，他就是对得起雪峰了，雪峰也是个明白人，他就是继承了雪峰，岩头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他要是不明白，那就不用搭理他了，他就应该骂雪峰，雪峰这个人就是不了道，因为你这儿就没有接到人，你这儿的话就没有传得下去，你没有这个方便去把他给搞死，那就是你雪峰就不行，我誓死也不跟你同条绳，我不肯你。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接人也有两种的，雪峰也不一定非要这么接人，也不一定非要学这个德山这么接人。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僧人他也不知道雪峰是什么样，也有可能就是我们是很有可能是雪峰这样的。为啥呢？他不搭理我，去他妈的，我才不搭理他呢，他爱找谁找谁，我们那个连介绍人都不会介绍。
他还是看着他那个来学人问的，他这个机构方面他也没看的，或者是他就在他那边有个姻缘让他去了，都说不好。
总而言之，他把这个给德山给岩头了，就活该岩头骂他。还有法身向上吗？当然是有法身向上，开玩笑，法身向上四个字儿不都已经说出来了吧？如果没有法身向上，为什么会创造一个词儿叫法身向上呢？当然有法身向上啊，对，千圣不传，千圣不传，千圣不传的是什么呀？蔡小鹏，这个公案和鳌山成道异曲同工，你这么一说啊，正好不异曲同工。说出来为什么异曲同工，你说一说。等一会儿再打，我把所有的先看完啊。山河大地广长舌不都在传吗？哎呀，这说这个不什么，何国人姓何，传了个什么？传你烧菜。哎的袁老师，冤枉冤枉。岩头有点虎头蛇尾，那你要是这么认为也可以啊，你要是就这个地方你可以自有理解，但是在我这儿来说，我觉得你就别冤枉岩头，别冤枉岩头这里头啊，他最关键的是他就是能把得了虎头也把得了虎尾。为什么是这个地方？因为他没有一个头，岩头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一点痕迹的，就是岩头的言语中你看不出来他一点有渗漏的地方， 他唯一一点有渗漏的地方就那一点，你知道吗？今日始是鳌山成道，他没说他怎么办，就这一点是渗漏，其他的地方岩头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就是说他该啃谁不该啃谁做的周四岩缝了，没有一点渗漏的地方。你显然是岩头型了，对吧？虽则跟德山同根生，不和雪峰同枝死。其实本来就不应该同枝死，大家都是各散各个开花枝叶，怎么会要是同枝死啊，那就完蛋了。其实是也可以说雪峰啊雪峰啊你就不怎么样，这个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僧，这个僧要是能在这转身，哎，那就是好话，这个僧不在这转身，这句话就骂得特别的到位。这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这个地方连提个问题都不好提，大家对这个还有啥疑问没有？有几个公案不好插话，不好插话。赵州也有几个公案，我天哪，就一点没有你讲的余地。因为啥呢？因为咱在这这么讲啊，就是不跟岩头同根生，也没跟岩头同个同枝死，咱就是属于是这样的。咱就在这就是把这再八卦八卦，再锵锵锵锵。这个地方啊是很微细的，这地方这个公案我认为是很微细的，见处就是处处见的真，很微细，而且有用处在里面。结尾处这个岩头确实没有留下口舌，
没有下文了。
王爷强，你这个你看看你的口舌多大呀。雪峰转身是用言语表末后句，如果是这样的话，雪峰转身是用言语表示末后句了，那不是岩头错了吗？那不是岩头错了，雪峰是个修行人，如果是他转身就是用言语表示出来了末后句，那么岩头就不应该这么说他，岩头可是这么说他的呀。岩头说哎呀，我当初悔不向雪峰道末后句，我如果向他说了末后句，天下人不奈何雪峰。就是如果是雪峰已经说了末后句，岩头呢他怎么会这么说呢？岩头这么说可是冤枉了修行人呐，他这样可是冤枉了雪峰啊，他冤枉了雪峰，下地狱如建设，一个修行人怎么能容得了岩头这么冤枉呢？所以说到底是岩头冤枉了雪峰啊，还是你在冤枉岩头呢？一个是行，一个是语，那你是要行啊，你还是语呢？行它是怎么个行法呢？岩头是用行动，雪峰是用行动，岩头是用语言，那你用行动表示一下，我看看，找了个语句，僧言而书。不是，僧一拍桌子，我既不跟你同条生，我也不跟你同条死，完事儿了就。啥跟德山同条生啊？我不跟你跟，我跟你跟雪峰既不同条生也不同条死，我生不跟岩头同条生，我死不跟也雪峰那个同枝死，拂袖而出就完事儿了。一日阴一婆呀，张金英，你情就掐死我了，你就要非得把我按到水里按死不可。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儿来，乃曰：逞饶五浊既不问，且到婆手中儿，逞饶五浊既不问，且到婆手中儿什么处得来？师便打婆曰：婆生妻子六个不育之因，指着一个也不消得，便抛向水中。有一个婆子抱了一个小孩来，然后呢就说，我也不问你的这个奖，也不问你的番，你说说就是这个小孩什么出来的呀，你就是你不要拿你的奖，你也不要拿你的番，你跟我说我这个手中的小孩哪来的。然后呢岩头呢就拿着自己的奖就打他，然后呢那个婆子说了，哎呦，这个我生了七个孩子，六个不育之因，只这一个，就这一个也被你打了，啪我就扔到水里了。这是明眼人，明眼人，婆子也很厉害的。这个地方上不容的说这个，佛法这个地方上是不容说这个的，没什么狠不狠的，不是说有过吗？要说狠，有几个作例是有说狠的，但是
马祖那个也狠的呀，这都是挺狠的了。
你说的是马祖那个，就是邓颖峰压的
啊，
这种狠的太多了，这种狠的，你比如说是最狠的龟宗斩蛇。问他呢，啪蛇把他斩了，还有道德一句就救得猫，不道德一句就斩猫，还有一个如何是清净法身，赵州就捏了那个尼姑的屁股，捏了他的屁股一下，这三个公案是最毒的。除了这三个公案，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像那个定州和尚，那不是雪峰跟岩头加上那个什么什么亲呐、啊，什么他们三个在那儿走嘛，雪亲呐、啊、叫什么的， 他们三个在那头，雪清就问他嘛，什么是祖师西来意？那个定禅师就把他要从桥上扔下去，扔死他。你给我问这什么地方啊？容得你说祖师意啊？容得你说什么不什么呀？就准备举着他要把他扔到桥底下摔死。不是什么狠，因为修行的人呐、啊，你就是还有个生死在，你就是还没有到明心见性的份儿。有个人情在，更没有到明心见性的份儿。你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地方是不存在这个命的，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明心见性。但是呢，说了这个话，并不是让你就是要各个自杀，各个去什么什么的，不是那个的，只是说你的心态，你不能把那个生命看得重，更不能把人情看得重，不能把任何一个看得重，是这样的。这样的话，才有可能了生死，才有可能啊，才有可能。咱们修千座啊，有很多人他三观不正，但是修千座可以让他把其他的看清。他如果不看清，那个千座也很难做完。等到他把这个就是其他的东西都看清，就是看得清就是轻松的清，看清了，其他的东西就看清了，那个时候就容易明心见性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说没有东西更重要了，没有东西更重要了，这个时候这就是最重要的。其实也并没有另有一个明心见性。哎呀，我说这些话可落草了。这就是说做了多少，不是说了吗，供养千万亿诸佛，不如供养一无私无修无德无正之人呐、啊。男人都不是人呐、啊。刘希望你也不是个东西，虽然不能说你不是人，但是至少你不是个东西。请把你扔下桥头，哎，你一直在桥下呀、嗯、功德无量。前座后的师兄参这个公案，我不会说这么说话，袁师兄，我都不会这么说话。前座后的师兄，哎，这应该是故事看意义吧。李通玄呐、啊，你有你的理解都是可以的，就是说你的角度，你站的立场跟我们不一样。你呢，就是说你是有一个独特的思维性，你平时呢对这个思维性用的非常非常的习惯，用了也很多很多很多，乃至于你见到什么，你都有你独到的解释。都有你独到的解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啊，就不跟你说不同意见了。你有你独到的解释也很好，也很好。脖子生妻子，遇八十转七十生，佩服佩服李同学，我绝对佩服你。哇塞，膜拜膜拜。
那可能往一起毕业。
你那个蔡小鹏啊，咱们现在不正在旁参吗？就是噎死人的那些话都是企图让你旁参，问题是不一定能参得起来，你可以试一试，就是到这个份上了不一定能参得起来。咱们不是说旁参话头，咱们是旁参禅宗，咱这么说就好说了。咱不说旁参话头，就是咱们学习禅宗的这些东西，咱们是用来就是旁边辅助咱们修行的，这并不是咱们修行的正路，但是咱们可以旁参，可以辅助修，写得好，对。我是说下座参话头，你看看蔡小鹏啊，你下座你都没有好好用功，你现在还问下座参话头没有？你真正的修行人下座，你没有过疑的时候吗？没有过疑的很难受的时候吗？那个时候难道不正是参话头吗？你还要问我可以吗？当然是可以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过？你按说的以前应该有这种的经历。这个话头啊，不是说真的有个话，然后让你参这个头。你那个时候的话，你自然有个疑情在那，梗得你很难受，那就是参话头。所以说前辈说不可以，说得很好，对我也同意，不可以。你要是在这个地方起疑情，这也是一个好话头。咱茶馆，咱没茶馆，咱不干啥，咱茶馆干不了啥。没有那种伎俩，因言语下就怎么怎么样的，没有那种伎俩。林华，你又那么去了，你又那么去了，就是说穿衣吃饭你就往穿衣吃饭去了，那说屙屎撒尿你就往粪坑里去吗？你真以为有个茶，你又那么去了。吃沙太石，旁的都，哎呀，咱没事，咱一直可以旁，一直可以旁旁旁旁旁旁旁。吃沙太石，着浮衫，一听说屙屎屙尿，淡泊师兄高兴，你试过很方便，没看出来你有参话头的样子，没看得出来，没看得出来。你前世不一定是参禅的，你前世是学教的。
蔡小鹏是吧？
对对对。吃沙太石，着浮衫。蔡小鹏他有很天真的一面，很天真的，很，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他，有师兄在问我问题，然后蔡小鹏根本不加思索帮我把问题都答完了，因为他心里头当时的时候没有什么老师啊师兄啊，人家有个问题他直接答了， 那说的笑里还很好，我就一声不吭了。第一次见面我俩都不认识，他就这样，我当时有印象。人家问我呢，他吧唧吧唧在旁边都答完了。现在他可能不这样了，我跟你说。醇厚，那个时候醇厚，现在也没改。吃沙菜时着服衫，戴席帽，去这个师姑院里遇师姑吃饭次，便堂堂入厨下，便自讨饭吃。小师来见报师姑，这个应该是小师来见报师姑，应该是这样说比较好。蔡师兄现在不会了，见到谁竖竖大拇指，顶礼遵命，好的。小师来就报，看到了就报给师姑了。师姑把主杖来，才跨门，师便以手把席帽戴起，知云原来是货上座，被师喝出去。你看看这个公案跟上面的公案很有的一拼。这个东西没得说，反正我一说，不是被婆子扔到河里，就得被盐头给喝出去。但是这两个公案很相似。婆子抱着孩儿，哎呀，你不许逞饶啊！我现在说我手中的孩儿是什么地方来的呀？盐头就打他，然后把婆子这个去掉，你把婆子这句话去掉，婆子直接把孩儿扔了，你就这样理解更干脆。你也不用说话了，就是说婆子在这是生事儿，沿头打婆子，婆子把那个小孩往水里一扔走了，这么理解，哎，这么理解，这是这一个。下一个公案，那个沿头就是着着这个，就是披着一个披风，戴着一个草帽，到了师姑这儿了，到了尼师这里来了。他这地方是不是有什么规矩啊？僧人，你就是僧人，能不能到师姑里头来？还有什么规矩什么的，咱也不懂，咱就是这种的，本来就不懂的。那个尼师是吃饭的，师姑是吃饭的，然后呢这个刚吃完了饭，是师姑吃完了饭，就那个谁，那个盐头呢，就这个地方我理解是盐头就自己，他看到师姑吃了饭了，他自己也不用师姑邀请，他自己就到了盐头里头，到了那个厨房，盐头自己到那个师姑的厨房里头，就去找饭吃了。然后呢那个那些小尼姑呢看见了之后呢，就报告师姑，哎，有个僧人呢，他看到我们吃饭，他自己也不见你，他直接自己到厨里头去找饭吃了。然后师姑就把这主杖来，这谁呀、啊、准备要揍他呢，啊，拿着主棍进来了，拿个主棍进来，把这主杖一副要打人的样子。结果一进来这个盐头呢，就用手拔起帽子，用手拔席帽戴起。我理解的这个戴起啊，有可能是把这个帽子，也有可能是把这个主杖给他挑开了，也有可能是以手拔席帽戴起，也可能是这个，或者把这个手拔起，拿着席帽一块挑开了，或者是把这个主杖也一块挑开了，或者把这个席帽一甩开，就这么理解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师姑说，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套，有这一套的不会是别人，有这一套的就是货上座。然后师就把他喝出去了，原来是货上座，师就把他喝出去了。这个师姑是很讲理的，盐头这里是不讲理的。原来是货上座，就是被师喝出去。那好啊，师姑就说，好啊，我被你一喝。三话头是提起，我们是放下。这个话不适合蔡小鹏，蔡小鹏他既提不起也放不下。这个放下不正是提起吗？哦，沿头看，对对对对对，他这个时候就是他杀太的时候有两则公案，咱不是贴了吗？杀太的时候就这两则公案。啥的，一个公案就是说抱着小孩来了，然后就是说诚饶五浊就不问，就是说我这个手中的小孩，就是一个是这个公案，另外一个公案就是他去找师姑去了、就这两个公案。是的是的，应该是这个是沙太的。大家说这个师姑是怎么样的？我要这么一问呢、啊、就也要是盐头在，盐头马上就把我给喝出去了。这则公案有不明白的，你们尽管可以问。这几个公案你不问啊，我实在是没法讲。后面的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啦，特别简单的东西。以貌取人，不是以貌取人，是他不懂规矩，是他不懂规矩，他没有规矩，他直接的进去了，这都不是一般的人，所以他就是来教训教训他，让他要知道这个规矩。 大众啊，就是在住的时候一定要立规矩，就是像你看，像咱们这儿一般都没有规矩，都弄得乱。你不昨天供天又挨师兄们一顿训，就是这次到别的师兄那儿供天就很有规矩，以前在我这儿就没有规矩，因为我不愿意立这个规矩。我们都不愿意立规矩到啥程度？我记得有一次齐老师在祝城那里，就是灌顶，就乱的都不行了。我心说只要是不耽误灌顶我就不管。最后那个筑城的山主王光才说，你们都给我那个站好，然后一个一个先跪好，跪下来以后我再叫老师齐老师一去，哎呀可轻松了，就弄完了。
你不是这种风格。
对对对，齐老师有的时候那是我们没有招呼到，那不对，那实际上现在看来应该检讨。对对对对，是的
是
的，在世界法上现在很多时候都要检讨，你不这样能行吗？咱现在就是做牛做马的，不检讨。那时候逼着齐老师啊，经常有的时候人多了，你知道齐老师咋办吗？齐老师说听我说听我说，排成那个几排，中间给我留个过道，然后他也没劲儿喊了，他就喊。我们那时候已经很开心的，都已经是放飞自我了，哎呀也不管了，就齐老师自己在那喊，扔下来了。
按理说不应该是。
啊，是的，是的，是的，就做的都不合适，好多地方做的都不合适。就是说这个大众啊，应该是有这个规矩，但是呢，就是说到这个规矩这儿，说了很多不合适的地方，但是究竟义这个地方上没有规矩不规矩的。你这个时候就是不坏规矩，但是也不是要强立一个规矩。所以说这个师姑拿着拐杖进来是完全对的，但是呢，他被这个岩头喝了，岩头喝了他就出去，这也是对的，因为岩头这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的话，那他就简单来说就这么说，岩头可以不立规矩，岩头这里就是可以坏我的规矩，我要是师姑。那个道场岩头你就可以坏这个规矩，但是当然我这么说我是骂岩头呢，这个话不是好话。这个立规矩啊，佛教的这个戒律的精神就是这样的，佛教的戒律精神就是它是一个团体，大家在一块修行出家呢，在一块都是出家众，跟随着释迦牟尼佛学佛，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必须要有一个规矩，没有个规矩出事了怎么办呢？就像一个部队似的，没有这个三项纪律，就是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话，这个军队就完了，他的作风有问题，怎么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打胜仗呢？这是一个。但是真正的那个冲锋陷阵的人，他有的时候他可以不用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为最关键的时候的话，你想的阴招损招能有用，只要把敌人杀了也很好啊。所以说这个戒律的佛法的这个戒律精神就是这样的，当时佛制定戒律的时候几乎就是说出事了制定一条，出事了制定一条，出问题了制定一条，几乎是这样的。题原来是蝙蝠侠，岩头偷吃被抓，仙鹤守围墙。严林华你快成第二个李通玄了，你真行，你都快成第二个李通玄了你。岩头那里啊没有吃没有抓，所以他该吃吃该喝喝。林华你可不要成为第二个李通玄，你打坐的时候啊下坐的时候啊不许那么连绵的思考思维分别，那不行的，总在第六意识上下功夫是讨不着一个入处的，不许你这样去考虑的。如果这么讲理啊，你上坐你打了多少妄念了，你上坐能持咒吗？你持的咒语全是妄念了吧，你累不累得慌啊？绝对不行，不能这么想啊，咱们留着李通玄作为唯一一个别具一格的李通玄比较好，不要成为第二个李通玄。师姑着相，赵静啊，我要说就是你着相，并不是师姑着相，因为你有一个不着相在，你有个贺佛骂祖在，那是你着了个相，你认为贺佛骂祖就是啦、啊？就那世间哪容得你这么任性啊，胡作非为啊？那也是不行的，你以为不着相就行了，就该有规矩。为什么有规矩？这个规矩就竖在这儿，看不看看有人肯不肯破。这是从修道的意思来说的，就像那个源头说的，哎，我要出门啊，这棵树我给你围好了，谁也不能动这棵树，然后有一个人吧唧过去把这个树给砍了。那么乱你也不急，哇，那个时候觉得老师说法可过瘾，就在那傻乐也不管，不急，我心说的话等到有问题了有人说了我再管，没人说了我就不管，把老师气的。我秉持的观点就是一般的是乱中自然有序，反正这些人是求灌顶的，他们最后总会有个办法自己能够被灌顶。现在看到了吗？能看到你打字了。我想问消不得不消得啊，不消得，看看哪个是不消得啊？不消得就是我六个不遇之因，我这一个啊等于说也就是说也没遇到，也不让我满意，就这么说吧，不消得就是也不让我满意，也不让我满意。其他的那六个不遇之因呢，那六个根本都是瞎汉，但是现在遇到一个明眼汉，明眼汉跟瞎汉去得了多少啊？明眼汉我不能说你是明眼，明眼汉你要有一个六个瞎子，每个瞎子我打一棒， 来了一个明眼汉，明眼汉我打两棒，这就是指着一个也不消得。有个明眼汉来了，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明眼的。我六个不遇知音呢，就这一个也消停不了，我是六个也那个没有遇到知音，就这一个孩子他也是没遇到知音，也没有遇到知音。你要是遇到知音，我就把孩子给你了，我也没有遇到知音，我就把孩子扔了，这样解释他也行。实际上他扔了，这正是给他。这个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言头，你不是利落吗？我比你更利落，你不是打我吗？我扔小孩儿，你要知道女的，她最在意的就是孩子。
有点这意思。
再往下接着看看还有什么？他一见是言头不行棒了，他一见是言头不行棒了，所以被言头喝。不是的，他这个地方上他拿着竹杖进去了，言头看到了他，言头就自己先挑了，拿东西挑了。他挑了以后他说了哦，原来是言头，那也有道理。他挑了之后的话，他就已经把他的主张先打下去了。
他俩也有可能认识吧？
不是认识，我觉得他那个师姑不认识，师姑是骂他呢。我就知道你言头是这个作风，哦，我就知道啊，有这个作风的你肯定就是言头，就是就像是我们说不可得，旁边马上来了一个过千座的，我就知道你会说不可得。这个不可得对他就是你这一套东西对我没有用。言头那里没有僧尼之别，哎呀，杜新明，你的僧尼之别太重了。婆子为什么把孩子扔了？正要你参呢。莫非老师有他心通？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座上从来没有消停过，你从你的言语中能看出来，别妄想分别多，就是这辈子就是死了心的人才有可能见道，你不死了心是不可能见道的。所以叫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心如铜壁可以入道，就是心里头很坚硬，针插不进。我们说的这些教言呢，对你根本都没有用。你别以为你天天学佛就是学了一个什么有个收获，学了一个什么有什么收获，应该把这些收获都扔开，就死心塌地的不让任何收获进来，就这样的才容易入道。心如墙壁可以入道，你老是学个这个学个那个，总是要讨个东西，那不行。死了心呢，讨不到东西，不是扔孩子，是扔掉剑。我就扔掉你蔡小鹏，把你蔡小鹏给扔到水里头，让你不会游泳起不来，让你那时候说一说什么是扔什么呀，扔掉义。你这一句话不正是义吗？蔡小鹏没有义你怎么说出来的这句话？你这句话就不是真的把义扔掉，你就在这玩概念。
第二，
喝茶，茶不好喝。婆子问那一句也多余啊，梅林呐，婆子问那一句是多余的，那你说一说世间哪个东西不多余啊？你说一说什么是不多余？难道就是说世间的生活就不多余吗？你活出来多余不多余啊？你活着算多余不？你活着在这儿接触林林总总的万事万物多余不多余啊？婆子问那一句也多余。这一句里面要大须仔细了。总觉得禅宗这里不要没事找事啊，什么什么的，这都是找事啊。禅宗这太好事了，禅宗好事那是因为咱们好事啊，是咱们好事。咱们如果不好事，根本就没有禅宗的事儿。你能做到什么都是多余的吗？你能知道这些一切全是多余的吗？那就把它先翻到水里，把孩子救出来也可以的。因为婆子已经都把孩子给扔了，你再跟他比这个就没意思了。你索性婆子把孩子扔了，你到翻进去把孩子救上来走就行了。六个都活，一个被岩头唆使淹死了。蔡师兄强作见解，六个都活，强作肢解，确实高潮。我修行不利被鬼神看见。会骂人的话，花样的都被杀太了，师姑还称他上座，这是有眼的人，他知道的，就是杀太了，就是也是潜伏在人世间的，他还是一个修行人，所以还用这个出家人的称呼他。棒各有打法，打下去以后是什么样呢？孙鹏旭，打下去以后是什么样呢？你千座修完了没有？这个是不是我的那个同行啊？仙座不知道修完了没有，这几个人名把我搞得完全是懵了，就是袁荣师兄给我讲几遍我都记不住。不是哈，哎呀，过了仙座的，但是仙座快完了，哟，那正好跟蔡小鹏凑一对儿，棒有各种打法，打完了之后是什么样？打鬼用什么打法？只能这样打。月末啊，月末， 是个老实人，是个老实人，孙鹏旭看样子是。嗯。后面的前尾你们说的这些我已经跟不上了，我就是只看前面的对话，没有看后面的对话，后面的跟不上了，跟不上了。太老实了，老实人还是难能可贵的，先老实再说吧，老实了就要想一想打完了之后是什么样啊。嗯，看那样子是个老实人啊。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嗯，哎呦我的天，你也无视我啊，没事你们继续说，后面的这些就没什么了，就是大家看前面的有没有觉得很懵啊，根本连问都问不出来了，然后只能着急生气，这公案怎么一点都不懂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啊、有这样的人没有啊，有这样的人敢说自己是这样的人的有没有啊？听着前面的公案，这都是啥呀？光着急，光生气，光堵了，这都是什么东西啊？有这样的人没有啊？哎，好，魏代芬，你是就是你只看到了高手，他是那样子的，那这个高手是怎么练成的呢？现在就告诉你高手练成的诀窍，窍诀步。前面是在这个华山论剑，两个人拿着剑，你一剑我一刀。那是前面，那他这个练剑的过程是怎么练成的呢？现在就教你了，我练剑是这么练的，我现在把我练剑的过程教给你啊，你听好，我练剑的诀窍我都教给你了，掏心掏肺掏心窝子抖擞史长告诉你我是怎么练剑的，这一段话就是这个，这是给魏代芬说的。嗯，给魏代芬说的，夫大统宗纲中士，就是师后安于卧龙以洞庭卧龙山土旅真翠，就是说他后面的时候呢，他就到了湖南的那个洞庭，就是洞庭湖那个地方有一个卧龙山，就是这个地方到底是他先到这儿后沙泰的，还是先沙泰后到那儿的？据我推断是先沙泰后到这儿的，沙泰以后他到这儿了。那时候啊，他的就是僧人啊，跟着他的徒众很多，而且个个出类拔萃，就是这个，就是跟着他的都是精英，就是这句话，什么都没有了。哎，这句话你我现在贴的这个能看见吗？师后安于洞庭卧龙山，能看见吗？看见的啊，对对对，我们现在看看他开示的这个，就是说他这个练剑是怎么练成的，钢铁是怎么练成的呢？咱现在看看，夫大统宗纲中士，须识句儿，若不识句儿，难做个画会。什么是句儿？百不思时，唤作正句儿。一云居顶，一云居顶，一云得住，一云立立，一云星星，一云敌敌，一云佛未生时，一云得地，一云余末时，将余末时。等破一切是非，才于末便不于末，便转碌碌的，若也看不过，才被人刺着眼干瞪的，恰似杀不死的羊相似，不见古人道晨昏不好，须转得使得，触着便转，才于末便不于末。是句意，这个字应该念话吧，是句，也可以说是产吧，也可以说是话，大家就顾名思义吧，是句意产，不非句意产，或者是句意话，非句意话，自然转碌碌的，自然目前漏落落的，饱齁齁的，不解却不解却不解不解却不解咬，自然就是说我也不却你，我也不咬你，就是这里头就说是现在说啊，就是佛教中的事啊，你要知道这个句子，你不知道这个句子啊，你就很难就是说是会得这个东西。那什么是句子呢？没有你思量的余地，这个是证据。这个地方又叫做顶，又叫做得住，又叫做星星，又叫做历历，又叫做就是明明历历，就是敌敌，敌敌就是的确啊，的确啊，明明白白的是这样，这就叫敌敌的敌敌，就是不能比这个更明白了。他这个明白的不能再明白了，这句话还说不上来。就是怎么样叫敌敌呢？就像我们甩手，哎呀，我确实没偷你的钱呢，我确实没。我们一边甩着手，摊着手，告诉人家，我确实没偷你的钱，确实没偷您的手，这么甩着，这就是敌敌。就敌敌就是不能用再明白的，不能再明白的话来，没法再形容的明白了，这个时候就是敌敌。然后一云佛未生时，就是佛未生时，这个时候是最明白。一云得地，也云余末时，将于末时。等破一切是非，才于末便不于末，这个时候就是说的是这个时候是证实，但是呢你真正的就是破掉这些的时候啊，必须要转身把这个余末扔掉，它就是把这个明心见性扔掉，它明心见性现在是咱熟悉的词，咱就用这个词儿，必须要以人家说你明心见性，你便马上的说明个什么心，见个什么性啊，别冤枉我了，这就叫才余末便不余末，这种的就能转身了。如果人家说明心见性你就微笑不语怎么怎么样了，那就不行了，就是才余末，这僧是个伶俐汉，你就打他，说什么呢？你在这儿不要冤枉人家儿女好，就是才愚嘛便不愚嘛，这就是变转碌碌的。 若也看不过，所以有的人他说话正好是相反的，他你实际上那个师徒的一唱一和，他不会是学人家言语。师父说，这个关照就是提起，徒弟就说不对，我说关照就是放下，这俩说的都对啊，这俩说的，这两个就是师徒两个，师徒两个，嗯，变转碌碌的，若也看不过，便被人刺着。这个地方要是看不过，就是说这个地方你透不过去，这个句子上你透不过去了，你就是被人刺着，你就懵懵的，就像是杀不死的羊一样的。这就是说的，就是半青不黄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你就是你说很死心也不是很死心，说你不死心吧，说你的心很活吧，你还有点不安。但是说你就是很心死吧，很踏实你也不踏实，嗯，就是不是特别的踏实，也不是就是说特别的不安，就是这个时候就黏滞滞的，就像是我们杀鸡宰羊，就是那个血肉都断了，筋的还在那连着，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恰似杀不死的羊相似，这就不好了，嗯，要干脆利落，不见古人道，晨昏不好，就是不能在这迷瞪，就是迷迷瞪瞪的，就是就在这一直这样的话，你必须要转身儿，就这么说吧，你不能就是就是说的，就是这个有点像什么，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山，嗯，就是晨昏不好，晨昏就是我沉默，或者我在这我不吭声，我迷瞪，我不怎么样，你必须要能够转的事儿，从这里都转身出去，转身出去也可以说是启用。刚开始的时候的人，他就是眼见的，他能看出来点窍门，但是他转不了身，这样的很多，这就属于晨昏型了，必须要能转得过来。转得过来就是触着变转，就是你就是能怎么样的话，你都从那里触着变转，就是怎么样都不会被绑着，既不会被世间的束缚，也不会被解脱道束缚。这两个都束缚不了你，这就触着变转，你怎么样都活泼泼的转，财于摸边不于摸，就是人家要个搞你一个什么，你便马上的给他不搞一个什么，这就是说，这就是这也是做功夫啊，这是刚开始做功夫就得这么做，财于摸边不于摸，你人家一这样你就不能这样是那个是聚也缠，非聚也缠，就是你他说是你也别在意他，别理会他。不是你也别理会他，你就这样一直只管不管，只管不管他，只管不理会他，时间长了自然转碌碌的去，自然就是说明落落赤洒洒的，这个你也不会去，你也不会去就是拒绝他，你也不会去就是说是攀援他，这两个都不会，你也不会被勾着就上钩，你也不会就是哎呀你不要搞这个啊，你一见着他就躲，你既不会躲，你也不会以他你咬上去就上钩，这两个都不会，这两个都不会，这就是说你只管不理，只管一切不理，只管一切不理，你就是说比如说就咱拿蔡师兄做例子，我一说他就不安，这就是理会了，其实他要真要不理一直这样也可以，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不容易的，总会有人家的禅师比我们更有方法，就像老人也是的，你一给他说这个地方没什么东西，老人就眼睛一瞪，你真能做得到吗？你身上还能透得过吗？老人这句话说的非常的震恶卑微，你一听你就傻了，心里头的不安又起来了，老人有这个正量，
不能这么说，后面
不能这么说，
后面这些不说，这些都套路过去了，不能这么说，不说。
虽然不明白，但是很这里有诀窍的，这里的诀窍就是最后一句嘛，是句也化，不是句也化，自然转碌碌的，才愚嘛便不愚嘛，咋转身呢？就是你没有到有疑情的时候，现在不好说你怎么转身，孙师兄，等到你真正有疑问的，你必须要拿你的疑问说出来，必须要有，你看看那个僧人呐，他到了那个德山那个地方，到了岩头那里呀，到了雪峰那里头，雪峰说是什么，然后他就对雪峰说你说是什么，雪峰就没理他，在雪峰那住了五六天，他啥也没说，雪峰也啥也没说，雪峰还求着他拜托一件事，还拜托你帮我送个信，帮个忙，帮我个忙。然后后来这个僧人到了岩头这儿，岩头就说了，你看他这个雪峰真差劲儿，我就当时没有向他说莫获救，我如果向他莫获救，他全天下的人都能收拾，更何况收拾个你呢，我都不稀罕收拾你，他全天下的人他都能收拾，这就这一说了，这个僧人吓得也不敢吭声，等到过了一个夏天，僧人才问，那你说说你这个全天下人都收拾的这一句是什么句儿啊，现在就是你孙鹏旭，你就是老实的，你也得就是说鼓足勇气问问这一句是什么句儿。对，就是前伟啊，你说的没错，前伟你说的没错，我的罪过，我总是到这忍不住这个， 到这忍不住这个，这是我不对的地方，是我拖泥带水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地方上我还很连累老师，因为我特别感恩老师在这一点，就老师一解释我啥疑惑都没有。实际上我并不是真的通透那个时候，但是每一次到老师的老师，我问老师问的多，你知道吧？老师的一解释我马上就心安了，一扭脸又不行了，但是每一次一问老师，老师就能让我心安。嗯，就是这个毛病，就是这个毛病这儿。嗯，刚开始的时候还笑话老师说，哎呀，名破即不堪。现在弄的就是说老师都受不了我，这都把所有的公案全部给名破一遍，让大家没有参公案的一处了。嗯，这个毛病到这儿应该改，不能那多嘴快嘴这样。
或者现在的人的这种，那只能是你给他掰一掰，要不然的话那个禅宗更没办法看了。
嗯，请我说幕后句儿。你就是王印强啊，我不知道，你先说说你的幕前句儿我看看。你先说说你的幕前句儿，然后咱俩再说说幕后句。幕前句儿是什么呀？幕前句儿，嗯，你先说说幕后句儿前面那一句儿。嗯，是我之过，不是不是的，这个地方说实在的，嗯，说实在的是我之过。嗯，扮猪吃虎，我也是猪啊，我是正儿八经属猪的。那个什么，那个袁师兄贴了这个公案，袁师兄还有什么说的不？
没有，我刚才是看孙师兄问到这个公案，我也直接提了。啊，不过这个公案里边这个僧人的这个心态呀，我觉得跟我们很多迁就过了的师兄心态特别像，总是觉得有功用行，总觉得自己的这个迁就完了还是不行，还是不够，离这个。他们自己定的标准还很远呀，总是达不到，总是我要用功，我还要，我不行啊，我远远不够。这个就是心态特别普遍。
我觉得说用功也不为过，就是我们也远远不够，我们也要用功啊。我们跟老人跟老师的正量差得远，但是具体到什么叫用功呢？他们用的就是怕他说的这个用功是有相的用功啊。我们用的功就是说是为什么袁荣说的是他一说用功袁荣受不了，就是我们用的功是正好是去掉这个用功，但是你别以为这是不用功，我们的用功是正好要去掉这个用功，是这么用功的。他可能一直都是用的有相的功。他一直
是
用有相的功，一是用有相的功，第二他用功也用不上去了，每天就做个样子在那儿，他不做个样子他心不安，实际上他都是在做样子。你看看他前坐后的打坐，我天哪，
特别多这种心理，年纪大一点了，他舍不得丢这坐，他一见面先问你，您应该现在还打不打坐啊？
哎呀，我们现在很多六七十岁的师兄都打了两三千坐的，然后还是要天天打坐呢，你让他别打了，哎呀，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断了他的慧命呀。就是说他，哎呀，我可不敢，就是都这个心态。
你们都是旁观者，行。就西安那个地方的人更是这个特点，西安那个地方的人就容易堕光影，他那个终南山上全是这种做死功夫的人，他比较老实，堕光影，嗯，做功夫这种的人更多一些。千座的大叔，嗯，假装很用功的样子，执着概念，有，你知道了你就改嘛，你知道了你就改。蔡小鹏，梅林，你说的哪一句不明白呀？你再抄一遍。虽则和德山同根生，不和雪峰同之死。我跟雪峰是不一样的，我跟雪峰是不一样的。为啥呢？雪峰见到这个人，雪峰就是说，我问你是什么，你问我，你说是什么呢？我就不理会你了，我就关门关几天了。你给我带个信给德山吧，我托你帮个忙。雪峰就不再搭理他了。这是雪峰。这个岩头呢，岩头就不这样。岩头呢，就是说是，那个僧人呢，就是说我有这样一个规则。岩头马上就说了，哎呀，你看看这个雪峰啊，这个雪峰太糟糕了。这个雪峰啊，要是我当时要跟他说了幕后句啊，他现在就不会这样了，哪会这样呢？他雪峰这个人太差劲了，我要给他说幕后句，他能把天下所有的人都给他收拾了，天下人他都不能奈何，哪会就是被你这个僧人给收拾啊？当然这句话他是不会说的，但是他就是旁敲侧击来收拾这个僧人的，他就是他变着花样打这个僧人，就这一点他跟雪峰是不同条死的，他会变着花样来抽这个鞭子给这个僧人，给这个僧人上抽了好几鞭子，僧人还不知道呢。当然了，同在德山门下呀，他们两个是同德，他就是说他们两个德山，他们两个同时离开了德山，或者说在德山这已经出师了，他们两个还是互相的唱和扶持嘛。
嗯，
岩头就是德山下的呀，岩头是德山下的。 年头和雪峰的无为法是有差别的，你说一说他的无为法是有啥差别呀、啊，杜师兄？你就在这搞事儿吧，你今天是不是喝酒了？
是一样的。
嗯，刘洋说你跟那个僧人是一样的。如果这么说吧，杜新明，如果你说岩头跟雪峰的无为法是有差别的话的，那么是不是等于他们不是都是从德山那儿出来的呢？不如那个，对，他这句话有点像那个上面的那几个，就是刚才的那个就是李作主，有点像那个李作主的味道，你就成解了。无为法是有差别的，有什么差别呀、啊、有什么差别呀、啊、你说说，既然是有差别，你给我说清楚。每个人说佛法都是不一样的，那到底他们两个不一样在哪儿啊？他为什么不说他跟雪峰不是同条生，但是他跟雪峰却同条死啊？后面的公案就有人这么说过，都是没开口。蔡小鹏，你这算不算开口啊？嗯，后面还有这些呢，你看看，就是说怎么样，什么什么样，什么什么的。余墨是一物不存，什么爱在胸中有什么用处，不是道，披冠披具，外不放入，内不放出，截断两头，自然光兮兮的，不疑一物作对，便是无争三昧。我们慢慢再学吧。嗯，可以，这一段的就是说给那个魏师兄刚才说的一个为什么分，给他说的，就是你仔细的读后面的这一段，就是说那个岩头是怎么用功的。嗯，岩头用功他用的绵密啊，憋起微情早落地上，有一丝的分别，他就知道，哎呀，不对，他赶快抖擞干净。刚开始的时候是要绵密用功的，有一点点着相都要给他抖擞干净，怎么能就是说，哎呀，我们也不妨这么说，也不妨这么想啊，胡扯，你都没有到这个不妨的成分上，你说什么不妨啊？能做得到不妨吗？不妨这个话是不能说的，你稍微起一点意识分别，你必须得赶快给它抖落到地上，扔掉它，起一点意识分别，那都是生死啊，那都是几大劫的生死，你是不是真是要了生死的呀？不能在这儿就是这么起，说个不妨迁落后你说说也就罢了，迁落内是绝对不可以提不妨的，你有什么资格提不妨啊？真的不妨吗？嗯，对，下一段就是这一段还没开始说呢。
啊，师兄们看看有啥修行上的问题没，再跟郭老师聊一会儿，我们那个公案的内容就不继续了。
遇事还心烦，说明妄心还有，当然还要继续打千座。我告诉你一个不心烦的方法，你一刀把自己捅死算了，你再也不心烦了。你是活着呢，你是一个人，你总有跟你心思不对的时候，那就叫心烦了。跟你不如意的事儿你就烦呐，你别太任性。你想总是开开心心的傻乐，那一个是摔成傻子了，一个是死了，哪可能天天乐呵呀？心烦和乐呵两个都跟佛法不相干。
对，
高花真呐、啊，你不能这样，你就是打坐为了乐呵，太糟糕了，你千错咋打的呀？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你这个人可能跟我是有联系的，我现在就装作不认识你，我就这么说，你千错咋打的呀？啊，你打千错就是图个乐呵，太可惜了。扔的那个孩子是你，就是梅林呐，你说说你哪儿懵啊？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懵的才好玩呢，你说说你哪儿懵啊？不理会这个，不理会的。你就梅林就是要的就是你，就是你是哪儿懵啊？啊，哈哈哈哈，我所以说不是丢出去的孩子并不是你，丢出去的孩子是我呀，哈哈哈哈，我被你丢出去了，哈哈哈哈。真假的，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有什么没有？张强，我就是说你知道的，就是说你这不是看佛经看的都是很那个的吗？我知道的没你多，你知道的那么多，我没你知道的多，你知道的太多。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了，我交给袁师兄吧。
好的，师兄们，如果没啥问题，我们今天的千年茶馆就到这里。如果这个公案上还有啥想继续跟郭老师交流的，可以到这个武动会员群继续聊一聊啊。那今天就到这里吧，辛苦郭老师，魏师兄晚安。